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现在讲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是马太福音相当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它讲的是天国的奥秘。我们知道圣经有两段耶稣基督是大段的教导，一段登山宝训，一段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讲了撒种的比喻，稗子与麦子的比喻，讲了芥菜种的比喻，讲了面酵的比喻，寻宝的比喻，撒网的比喻，田地的比喻，耶稣讲了整整七个比喻，七个比喻，这七个比喻象征着天国的七个阶段，象征着地下教会的七个阶段。所以我们这七堂的信息，我们来思想这个七个比喻。我们今天来思想第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不陌生啊，都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今天如何在撒种的比喻知道我们天国的生活？天国的生活，耶稣说关于天国的事情啊，只让我们这些基督徒知道的啊，只让我们神的儿女知道的，他不叫那些不是基督徒的知道，因为他们不能够知道，因为他们的眼睛看不到天国，他们眼睛看的都是面前的一切。耶稣说他又要不用比喻，他就不说话了，因为他说我讲地上的事情你们听不懂，我要讲天上的事情你们更听不懂。所以他一讲天国的时候，他完全用比喻来讲天国。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节，那些门徒进起来对耶稣说众人对众人讲话为什么要用比喻呢？那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也问我们，为什么基督要耶稣要用比喻呢？我们好像我们不需要比喻我们就能够明白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说缘在说缘里边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说有一个人肥胖惠子，他肥胖惠子，他在梁王的面前说惠子的坏话。惠子是一个很智慧的人，那这个人就在梁王面前说他的谗言。这人说惠子说话呀就爱用比喻，他如果不用比喻啊，他就没法把事情说明白的。梁王一听不高兴，把他叫来。那惠子那天就到了梁王的面前，梁王说你为什么说话一定要用比喻呢？以后不可以用比喻，因为别人告你状了。那惠子就回答，他说梁王他说现在有一个人不知道痰这个痰是什么东西，我们叫弹弓了，好像是弹弓吧就是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他说如果你问他这个痰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是什么形状的，他怎么告诉你？他说痰就是痰的形状。那你能听明白吗？惠子这个梁王听有意思，说那你怎么说？他说我会这样说，他说如果我告诉你的，我就会说痰的形状像个弓像个弓，它是用竹子和橡皮做的它是一个射具。我这样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梁王一听大喜，说好，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所以以后你跟我讲话就都要用比喻，否则我听不明白。耶稣用比喻，比喻是什么意思呢？比喻就是把事情说得透彻明白透彻明白。惠子在回答梁王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什么叫比喻呢？惠子说用别人懂得的事物来比喻不懂得的事物，目的是使他懂得。你看这很有意思啊，用别人懂得的事物来比喻不懂得的事物，目的是使人懂得，这就是比喻的目的了。所以这个预言告诉我们说，比喻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了比喻，陌生的可以变成熟悉的，抽象的可以变成具体的，深奥的可以变成浅显的，复杂的可以变成简洁的，使我们这些人容易了解。所以当我们讲到天国的事情是这样难懂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能够用我们的思维来懂得天国呢？我们是人，我们没有上帝的思维，我们只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我们不能了解神是多么的宏大，我们更不能了解天国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回答我，天国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天国？英文叫 Kingdom of God， 天国，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国度。我们刚才唱首歌叫神掌权是不是？神掌权的国度就是天国，天国在地上的彰显就是教会，天国的地上讲，所以我们今天成了基督徒，上帝的什么？我们叫上帝的什么？儿女。那我们是不是天国的儿女啊？我们天国的什么子民，对不对？不 管你有美国公民、中国公民、台湾公民、香港公民，但是我们这个公民，这个是永远不变的，我们这个 passport 是不是？我们有天国的公民的身份。所以呢，我们在地上，就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就活出天国的样式来。我们的家里面有神的同在，我们家就充满了喜乐，我们夫妻之间就充满了彼此之间的恩典、饶恕和相爱。我们的儿女，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儿女，使我们儿女从小就熟悉神的话语，永远行在神的话语中，到老都不偏离。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遇到了问题，有了矛盾，有了不同意见，我们在主的爱里边，我们彼此的饶恕，不仅彼此饶恕，我们还要彼此相爱。那就天国的不同，那地上就不这样，地上是不一样，世界不是这样，世界的观念跟天国的观念完全的违背，完全的不一样的。世界的观念是跟天国的观念完全不同的两种观念，天国的观念是神掌权，世上的观念是情欲掌权。你想是不是？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人打了你，你一定很恨他，你想我也打你，我今天没机会，或者我打不过你，我找一帮人来打你，对不对？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很多是不是人家被打了，就找一帮人来了就给打了。前几天我看到一个什么破了一个什么案，那公安局的人跟那个有钱的人勾结，就把另外一个人给用冲锋枪给扫了，然后就做的假见证，是228是二几八的一个巨大的案，后来被破掉了，破掉了。人和人之间就是，如果没有神的生命在里边，你这个丈夫说一句话的妻子就记一辈子。你知道吗？夫妻吵一次架，一讲话就把原来那拿回来那冷饭炒一顿，说你那次如何如何，其实都是2、3年前的事了都，所以我们还在那个样子记着。所以我们有天国的观念是多么的重要。主耶稣在世上讲道的时候，他很善用比喻来讲天国。他在马太福音13章，他用了7个比喻，这个7个比喻来讲天国的事情啊，让我们来懂得什么叫天国。这7个比喻不完全一样的，讲天国的7个阶段，也讲了今天教会在2000年来这七个阶段，所以是个奥秘，所以必须用比喻我们才懂得。所以耶稣常常在他讲道的时候，他采取用这种简单的让我们了解的生活中出现的事情来比喻一个奥秘的事情。你看撒种啊，什么田地呀，是大家都了解的，对不对？都了解的，我们一想就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可见多么的重要。有一个传道人呢，有一个著名的布道家说过这一样话，他说讲道啊，若不用比喻，就好像一个建筑的楼房没有窗子一样。你愿意住在这个没有窗子的楼房里，你能看到什么呢？你都不知道东南西北啊，你也看不到光亮，只有有窗子透进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语啊，说的，所以这个比喻是多么的重要啊！给我印象最深的，旧约中有很多的比喻，不仅耶稣用比喻，旧约的先知啊，有的比喻用的非常非常的好。好像在撒母耳记下，有一个比喻，就是大卫王犯了罪。大卫王有一天洗完澡了，很舒服，在外边去散步，突然就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Very beautiful, you are beautiful。听过那首歌没有？大卫就唱 You are beautiful 啊，就过去了。这个女孩子就后来变成他情人了，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他老婆。当变成情人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叫别示巴，就怀孕了。怀孕的时候，大卫发现这个事情不对了，因为这是他下属的一个将军的媳妇儿，他就把这将军从前线召回来，说希望他俩同房，然后好掩盖他这个犯罪的这个事实。这个孩子一同房，孩子生下来，那肯定是他老公的了，其实是大卫的了。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他为什么合神心意？今天不讲这个啊，就讲他这个比喻很有意思的。结果他犯了错。结果那个将军特别忠心，就不回家，哇，为了国家的利益就不回家，守卫边防。大卫就没有办法了，最后他死在了前线。这个孩子生下来了，大卫犯了罪，他还不知道。那一天拿单，先知拿单来找王，来见王。他如果见到大卫说，大卫你犯罪，你是别人的太太怀孕了，你把人家先人给杀了，你罪该万死，大卫会怎么样？大卫可能就恼了，就说明杀了他，我杀了你啊，我多一个算什么？因为大卫他儿子都兵非三千，你想大卫有多少啊？大卫少不了的， 大卫的太太少不了的，不少的，嫔妃更多的。所以拿单来了，先知来到他面前给王讲一个故事。他说：“王啊，我今天给你讲个故事怎么样？”那王很爱听，说：“好，你给我讲吧。”他说：“有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那个富人有无数的羊，无数的羊，又肥又壮。那个穷人呢，就一个可怜的小羊羔。可那个富人呢，为了请客吃饭呢，为了自己的享受啊，他就把那个小羊，别人的小羊羔抢来给杀了。他不杀自己的羊，他把别人的小羊羔给吃了。”给吃了，他说：“你看这个人，你觉得他怎么样？”大卫一听火冒三丈，他就说：“这个人该死，该死。”拿单说：“那个人就是你。”哇！大卫马上跪下来说：“我得罪了耶和华，我得罪了神。你看这个比喻的力量多么大啊！他使他认清到罪。”他们并没有直截了当，直截了当这个王很难接受，但是他讲了一个事实，这个王是心里是他是有判断良善的能力的。他说那个人该死，可能该死的就是自己。所以由此可见，精辟的比喻真的不可少啊，真的不可少。他的出现往往使人精神为之一振，他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可以使事物突然的清晰起来啊，复杂的道理突然简洁明了了，而且生动活泼，耐人寻味。所以耶稣基督讲的比喻啊，讲得太好了。所以这个七个信息，我们好好的来领受主耶稣的宝贵的比喻。主耶稣那一天，他从房子里出来的时候，坐在海边，就有许多的人到他的面前来，在他的面前聚集。他只好退到船上去来讲道。那个时候耶稣就坐在船上，所有人都站在那儿听他讲道。那个时候讲道，好像耶稣讲道都是坐着的，那个听众都是站着的。我们今天都是这个讲道的人站着讲，听的人坐着听，听着都坐着很舒服。然后这个有的时候牧师讲到那个频率也比较催眠呢，有的时候就呼呼的睡得很舒服。有一个人有一天牧师讲到他睡得很香，牧师说：“怎么我讲到你一讲到你就能睡着呢？”啊，他说我感觉到安全呢，因为我不安全我能睡着吗？所以我来到教会很安全的，所以我就能睡着。所以啊，我们讲到不然你感觉不安全，听到危险的信息，危险的对你生命警惕的信息，哎没？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说，真的是耶稣基督讲的是那样的明白。他开始讲道，他讲了这个比喻，他说他开始对他们讲天国的事情，天国的事情。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讲了四个土地。他说撒的时候，第一个有落到路旁的，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种土地。耶稣讲了四种土地，一个是落在路旁的，一个落在土浅石头地的，一个落在荆棘里的，一个落在好土里的。你看有多么不同。那个种子就象征着天国的福音。撒种的人就是人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来撒天国的福音的时候，每个人接受的不同的，有四种心态，象征四种土地来象征这四种心态啊。你看，他说有落到路旁的，那个路啊，路旁的路是很硬的，那个路旁啊，那个种子撒到路旁的时候，它的路落在路的表面上面。所以那飞鸟一来啊，很容易就把那个种子吃掉了。那个飞鸟象征着撒旦。你知道读圣经，读耶稣基督讲的飞鸟啊，多数都是撒旦。啊，多数都是撒旦。只要带有比喻性的，或者带有预表性的，那都是预表撒旦。撒旦就把它吃了。是的，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当时在船边那些有福气的听众，他们可以听到耶稣基督亲自来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很多人是心不在焉的，很多人心不在焉的，就像以赛亚书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先知以赛亚预言应验了主的身上，耶稣基督传的时候也不见得那么多人都信他，很多人来到他身边，其实带有自己的目的，有的想看神迹，有的想吃饼，有的想找抓他的把柄，每个人的目的都不同。所以这些人他们耳朵发痒，他们厌烦纯正的道理， 他们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很多的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保罗把这笔人比得很清楚，所以种子是一样的，撒种的人也是一个，结局不同，收获就不同。原因何在呢？那就是种子跟土地的关系，土地的关系。路旁是人践踏的地方，践踏的地方，所以就表示说那个听道的人，他听完了道，当魔鬼来了，就把他那个里边的真理拿走，拿走了。第二种人是落到浅土，土浅石头地的。第六节说，有落到土浅石头地的，土既不深啊，第五节到第六节，发苗最快，日头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这种听到的人的形式就比前面稍微好一点啊，他有土啊，但是土比较浅啊。开始的时候呢，他听着还有点感动，说有点道理，讲的是蛮有道理的。我们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听到也是这样，蛮有道理，蛮有道理。但是呢，他也可能很高兴就领受了，说不错不错，我就领受了。但是当一有了风吹草动，一遇到了逼迫或者艰难，就立刻不信了。我上次到加州是有一个姐妹就找我谈话，她说为什么我信了耶稣就没有好处？我怎么就信了耶稣就看不到他，得不到他的祝福？我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我要找对象，我找四年还没找着呢。你说这也挺难，找对象四年还找不着，找对象什么难的？按照自己标准找，不要要求那么高啊。你看着人家都比你好强好几倍，你当然找不着，人干嘛跟你啊？你就按自己标准，你几斤几两，你就找几斤几两就对了，好找，没什么不好找的啊。你是个小麻雀，你非要找个大乌鸦或者大老鹰，那怎么行呢？当然不行。那我说你要找什么样的？哎，他说很简单，我就找一个给我钱花的，我不用上班了。我说这个好像挺难，美国哪一个就非得要找你给你钱花呀？哎，你怎么不去工作呢？第二个，给我快乐，给我安慰，我孤独的时候，我那他孤独的时候呢？你能不能给他安慰？那这是问题啊。我看到这姐妹啊，脸呢都没有笑容，从来不喜乐的。哪一个男生爱找一个从来不喜乐、没有笑容的姐妹回来？找这样一个女孩子回来，天天看着没有笑容，然后你还得给她安慰，还给她金钱，这世界上没这好事，我告诉你，哪有这种好事啊？那这个是没有道理的，这个跟神要求是没有道理的，没道理的。我们也有一些人找不到工作呀，就抱怨呢，说这个神啊，你看不给我们工作，这都图钱的。发苗快，新的很快，可是当因为你知道那个土啊浅的，它底的根扎不进去，底下是石头，是硬的。其实他心是硬的，外表不错。我们也遇到很多人，我们请他来教会，他是不是很有我遇到一个人，一打电话，谁给他打电话？好好，我一定去，今天下午就去，没有一次来的。每次打电话他都很高兴，哎，我就去，没有错没有错。家里很严重的问题，夫妻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去他家给他们辅导，让他来教会，说你来做礼拜，来认识耶稣，你们家就好了啊。他每次都很好，一定去，那保证不让你不高兴打电话，而他没有一次来的，这图钱，心里刚硬，虽然外表看着很好，但是心里刚硬的，因为没有根，日头一晒就枯干了，就是经不起试炼。没有根就吸不到水分，就得不到滋养，没有根那个福音的种子就扎不下去，你就得不到祝福。圣经说基督徒像一棵树，神的儿女像树，如果没有神在你的生命中，你的生命就是个糠坯，糠坯没有根，风一吹就走了。那树是有根的，不管多大的风，你吹来吹去，那个树哇，虽然它这个它根深深的扎在土壤里边，所以它没有关系，它生命是稳固的，是不是？那你要做个树还做糠坯呢？如果土浅的，那它一定是糠坯的啊。然后它心里边有磐石，它心里边也刚硬，不能够接受福音，不能够接受福音。第三种土地是种子落到荆棘地里边。第七节说，有落到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把它挤住了。所以听到的这个听到与前两门还不同， 阻拦他们使道不能在他里边成长的原因，不是他们不明白，也不是他们随意就忘了，也不是他们遭遇什么逼迫反对，而是他们贪图世界的享受。这个经济就指世界，金钱啊，世上的思虑，金钱的迷惑，还有别样的私欲，这是经济。当那个福音的种子在你成长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些东西来一挤就把你挤没了。就简单的讲，就我们聚会吧，很多人他也来教会，可是外边就要有什么 party， 那边有美食啊，卡拉 OK 啊，什么之类的，哇，第二天就过去了，那这个聚会就忘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把神的事情都摆在第二位啊，甚至第二位都不错了。你想想，你今天你把神的事情摆你生命的第一位、首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有的连位置都没有，那他怎么能得到祝福呢？得到救恩呢？神的话在你的里边没有成为你生命的营养啊。所以今天在美国这个国家，最大的挑战对基督徒来说是世界上的经济，它常常挤住我们，使我们不能好好的来认识主、亲近主、服侍主、活出主的样式来。你看到教会的历史，你看到被逼迫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把福音传开，那使徒们把福音传开以后，建立了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逼迫来临，他们建立了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向小亚细亚地区开始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哇，那个时候逼迫很多。我们看到斯蒂凡被打死啊，斯蒂凡讲了一篇道，在《使徒行传》好像是第七章，是不是？整个的一章斯蒂凡的讲道，哇，那篇讲道我读了我都会流泪。斯蒂凡一个了不起的布道家，在众人要打死的时候，他为耶稣做见证，然后他说，主啊，你收取我的灵魂。你看那个时候基督徒的生命啊，教会开始奋兴起来，面对着逼迫，教会迅速的发展，成为历史上最快的一个发展的团体，就是神的国在地上的发展。结果到313年，罗马的皇帝信了耶稣，康斯坦丁，康斯坦丁信了耶稣，他一信全国人民都得信，不信不行，因为他是皇帝，所以整个的罗马变成了基督教的国家。那个时候你看到经济就涨起来，就进入到教会，教会的纯净就不见了，教会那个跟神的亲密就不见了，教会开始变得世俗化。我们看到开始教会里有主教、大主教、红衣主教、书记主教，还有一个比他们还老的叫教皇啊。然后世界的一切的阶级都在这个里边表现出来，人们厌烦纯正的道理，人们开始追求世界的一切，教会开始建 beautiful 金碧辉煌的大教堂来表示自己的成功、自己的富足。可是耶稣基督被放在一边，圣经被垄断，只有那些读过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的神学工作者，他们才能够解释圣经，他们垄断圣经。我们看到这个，当和平来临的时候，不见得是好事；逼迫没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好事。那个道理，你今天到台湾，台湾有民主、有自由，没有逼迫。你看到台湾的基督徒什么样子？你看到台湾有多少基督徒？3%，3%的基督徒。中国大陆逼迫是那么多，很多基督徒不能公开的聚会的时候，可是中国大陆有8%几的基督徒，那些基督徒很多的生命，那真的是让我们今天看到以后我们惭愧。我们在美国这种和平的年代、和平的地方看到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惭愧。你们看过远志明弟兄拍的那个十字架吗？你们看到那里边每一个见证吗？你看到每一个生命吗？我常常接到大陆的弟兄姊妹写给我的信，那种对主的火热，我看了我就受鼓舞。他们都说，张牧师，我看了听了你的讲道，如何如何如何，可是当他们对主那种忠心，我看了我就觉得惭愧，我觉得惭愧，我们觉得我做的远远的不够。他们其实在中国，他们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当世界的经济挤我们的时候，世界的思虑啊，路加福音告诉我们，那叫今生的思虑，就是所谓世上和今生我们表现的、我们所追求的暂时的东西，股票啊、大房子、金钱、公司， 成功，这些使我们不能够亲近主，不能够得到那个天国的救恩。钱财的迷惑啊，钱财的迷惑，钱财是最是魔鬼给人立的一个网络。钱是没有性质的，我们不说钱坏，可是钱分你怎么用。如果你用在你肉体的享受和私欲中，这个钱就是坏的。你去赌博，就是你的良心变坏啊！你去奸淫，你用钱去做这种事情，那、啊、就使你的肉体败坏，灵魂败坏。可如果你把这钱用于去帮助那些穷苦的人，用于宣教的时候让听闻福音，那这个钱就是好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在钱财的迷惑中迷失了方向啊，迷失了方向。第三点，我们有别样的私欲。什么叫别样的私欲呢？啊，这个别样的私欲就是那种喜欢宴乐呀，啊，喜欢这个吃喝呀。我们把这个东西看得很重很重啊。前段有一天，那个家胡的妻子来教会说啊，看到我们教会有位姐妹在唱诗班，说哎呀，感谢主！你看我第一次叫她的时候，她到我们家问我们家有没有卡拉 OK 啊？你看现在哇，到唱诗班来唱歌，那这就是一个变化，变化。这些宴乐人人享受，请问你喜不喜欢美食啊？啊，你一定喜欢的。给你吃两个月的地瓜干，你吃不吃啊？啊，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都是那个很难吃的东西，高粱米呀、啊、玉米呀、啊，加上那种还甚至那个菜呀、啊，我们做的吃的。那时候我们都一我都到18岁，我都没吃过大米。我告诉你们，艰苦吧？比你们少吃多少大米啊？身体不见得比你们差，牙齿肯定比你们好。咬高粱米那得费用牙齿的力量，你知道吗？啊，所以我很感恩。我小时候没吃过大米，感谢主，没有什么抱怨。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喜欢享受，哪个人都喜欢享受。可是信了耶稣，真的感觉到哪里最享受？跟主同在的时候最享受。每天读圣经、祷告、唱诗歌的时候，多享受。今天唱诗歌，我看到弟兄姊妹非常的享受。啊，你吃一个大鱼大肉，你能有这么享受吗？吃完你不舒服，晚上睡不着觉，信不信？彼得潘，你去吃完第二天嘴都干的。全味精，我礼拜天我是不敢吃那个，吃完我嘴都黏了，讲不出道了，你知道吗？可是你吃粗茶淡饭，你有主的同在，喜乐无比。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也喜欢美食。小的时候因为吃东西很按时吃，从来不吃零食，所以我胃特别好。哎，我们家没有零食可吃啊，所以三顿饭不吃就没了。父母说你这顿饭不好好吃，吃完饭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从小严格的就这样成长起来的，我没有吃零食的习惯，所以我的胃什么毛病都没有。他见着美食，我很能吃，我吃得很好，就神一下让我得了个肾病。你还敢吃吗？很多东西不能吃，你看的报纸，你看的肾病有多少东西不能吃的，盐都不能吃啊！就说你不要要味道了，不要滋味了啊，你要清淡。我记得我那时候没有奉献给主，我到台湾去，哇，台湾就是个那个台湾人那个都美艳了。今天大陆的美艳，你看大陆的有钱人在美艳，那种是基督徒该过的生活吗？你看那台湾，据说台湾一年吃掉好几条高速公路。我说中国大陆不止啊，好几条公路，你一年我给你吃掉一个县都吃没了。我告诉你，一年吃个县，2000年就把2000县吃没了。我告诉你，吃啊，吃完就扔啊。我那次我去台湾，很多人有名的人请我吃饭，有钱人马英九请我吃饭，去唱卡拉 OK。 我第一次唱卡拉 OK 叫钱柜，你们知道钱柜啊？台湾人知道叫钱柜啊，钱柜是很著名的那个卡拉 OK KTV 啊。马英九、庞建国好几个议员还有部长请我去唱卡拉 OK。 哇，那个美食啊，你要什么有什么，唱啊。那些人，我发现台湾的官员都会唱卡拉 OK，因为不会唱歌好像不能够亲近群众，就得不到选票。那我也不会唱卡拉 OK， 我也没听过什么叫卡拉 OK。 他们唱完了说，哎，柏林你来唱一首，我说不会。我突然看到有一首我可能会唱，这首歌叫北国之春，结果我一唱发现不对，人家词儿都改了，叫榕树下，这个完全改变了。路边有一棵榕树下是我回忆的地方啊。就是邓丽君唱啊，榕树下，我就给他们唱了路边一棵榕树下。我一唱，他说哎呦，你歌唱家呀，你得好好练，你这卡拉 OK 一定是比我们还好。 把那个最后唱到半夜的时候，庞建国来告诉大家们说，赶紧再点菜，还有20000块钱没花完呢，赶紧点菜。你看，那这和平的国家宴乐变成什么样的，如果你尝尝这样宴乐，你能够清清楚吗？你肚子里塞满的都是美食，神的话语还能塞进去吗？所以宴乐也是我们不能够结出果实来。所以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你说不对，好像牧师你过去说我们信耶稣很简单，我们只要认罪悔改就信了耶稣，我们就进了天国。信耶稣赦免你的罪很容易，当你信耶稣靠着信心就信了耶稣，可是你要想活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个不容易，那个需要每一天持守着神的话语，持守着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让你的生命完全被主更新。所以保罗说，对世界我们是死了的，在主的里边我们是活的。所以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能够见到。所以我们要努力胜过我们的偏见，努力胜过环境的拦阻，努力胜过物质的引诱，使我们的生命结出生命的果实来，结出耶稣基督那个种子，天国的种子在我们的里边。第四点，我们看到落到好土里的第十一节到十一章的八节到九节，十三章八节九节，我们看到八节，又有落到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人可听的就应当听，有人可听就应当听。我们看到这个最后的一种的土地，那就是好土了，好土了。这个好土是肥沃的。当种子撒上去的时候，它很容易发芽，因为它可以扎得很深，所以它会结实，结实。我们东北人都知道什么叫好土，我们东北人上面有一层表土，那层表土黑黑的，不用肥料的，长得就很好，所以叫北大仓嘛，哈，那个土黑油油的，那个就像南方的肥料一样，啊。这是好土，所以我们东北的撒种人呢，我们都会把那个土撒到那个好土上，把那个种子撒在好土上，我们不会撒在黄土上。在东北黄土是不长庄稼的啊，不像南方黄土，它就是黄土，它也没有黑土。所以这个好土是多么的重要，好土是柔软的。第一点，我们看到好土就听了就明白，正如保罗所说的，那我们所知道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那听到就要听明白。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神的话就是种子，我们的心就是那个田地。当种子撒到我们田地里边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明白了，我们不仅明白了，我们还有信心和所听到的道调和啊，调和，那就是真的信心。第二点，我们看到说，我们持守着里边诚实善良的心理，诚实和善良就是纯正的动机。我们来到教会就是来听闻福音的，就是来亲近主的，我们没有其他的动机。犹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有的是为了吃饼，有的为了看神迹，有的为了病得医治，有的为了其他的。总而言之，我们来到教会就单纯的心，那就是好土，就是好土啊。我们来到教会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为了找朋友啊，不是为了找朋友，不是为了拉关系做生意，不是为了卖老鼠会，不是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得到天国的祝福。我们来到这里不是说就随便找一个没有朋友找个朋友来聊天来了，我们来到乃是要认识耶稣，认识生命的救主，认识耶稣所讲的真理，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那这个就是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来到教会的目的。第三点，我们看到忍耐的就必然结实，啊，忍耐的意思是说，当那个种子撒上去，它有生长的时间，我们要忍耐，我们要等候，等候，不要拔苗助长啊。啊，我们在东北的时候，我们种地的时候，我们要等待着大概2个礼拜，它才能发芽出来。啊，那一段等待需要浇种，需要浇水，需要施肥，需要太阳的光照，需要一个适当的温度。啊，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我是种过地的人啊，我不知道你们种没种过地啊。我逃亡的时候种了两年地，我种过大豆，还种过水稻，啊，我撒过种。我撒过种，那个撒种要学的啊，那个撒种，南方的水稻是栽的，是把秧子做好，再咔再咔栽进去。那我们北方的是慢撒的，那撒的要均匀的，然后那个土要弄得很细很细，然后那个土都用水泡过了，但是上面都是稀泥一样的，没有那么多的水了，然后撒上去，撒上去，你看着没多久，哇，一片碧绿，哇，那个撒种的人心里是喜乐的，喜乐的。所以我们要做好土。好土，我们要把根真正的，把这个根深深的扎在耶稣基督里边，所以我们的生命就能够结果子，结果子。上个礼拜我讲到我们结果子的生命，是不是？我们结果子的目的是干什么呢？生命的果子，一个果树结的果子只有两种目的，第一个是给别人带来祝福，啊，第二个是繁殖生命。种子种到地上，它还会生长出来。种子的那个结出的那个又甜又美的果实，带给别人享受。所以基督徒的生命能够带给别人享受。如果一咬你这一口，这果子扎的满脸满嘴都是血啊，然后吃的涩的舌头都麻了，那这果子就不好了。所以果子要甜，有神的生命在里边。所以我们要天天的敬虔的操练我们自己，学习忍耐，恒切的祷告。学习感恩，让我们的生命丰盛，能够结出100倍的、60倍的、30倍的，啊！我不知道我们要结多少倍啊！我常常跟主讲，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结出100倍的啊！100倍的，大家有没有信心？我们这一辈子带100人信主，我们的一生60倍也可以，实在不行30倍。如果你敢跟神立约说，我要一生我要带30个人信耶稣。啊，我跟你讲，你的生命肯定是不一样。你的生命不丰盛起来，你不可能带人信耶稣。你信不信？你是一个青色的果子，那别人尝一口说这个果子我不要，啊，这个果子不能够带给别人祝福吗？我为什么要？人们见到你满脸都没有笑容，心里都是苦毒，说的话都跟那个里边装着枪药似的，咣一下把人撞到墙头去，是不是？啊，夫妻成天吵架，成天吵架。儿女也不听话，打扮不像个打扮的样子，而且儿女很小很小就谈恋爱，不到成年就给你抱个小娃娃回来，你怎么传福音？你就不能够接生命，你接的也是青涩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在主的里边变成那个好种子，没有那个虫子，没有那些疤痕，只有光洁的那个甜美的果子，那这是神让我们结的。所以我们不要怕，因为有神在修理我们，神在为我们剪枝，为我们除虫，使我们的果子长得又大又甜。但是我们必须自己的心田是个好土，是柔软的，是让愿意让主来做主的，那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一点，就是撒种的人。福音书一开头，马可福音说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头。所以我们撒种，我们撒的是什么种子呢？我们撒的是天国的种子，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好消息。你在世界上，你在外边开车，你会常常看到一些好消息 good news。 什么好消息呢？皮鞋减价，这边什么好消息呢？这个韩国店又有什么新的菜来了，给你登个广告，世界日报 good news， 好消息，请来韩国店韩亚龙啊，然后什么什么，你去了突然发现那点也不便宜，把你引进了，其他东西也蛮贵的，啊，这是好消息，这世界的好消息。我们所传的不是这些好消息，我们传的是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当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为我们有一天来到世界来审判活人死人。我们相信他的，我们就得到上帝的赦免，我们就与神和好，他就是我们的桥梁，就是我们的宗保。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跟神建立父子的关系，亲密无间的父子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切的罪都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都掩盖在主耶稣的宝血里边，父神就不追讨我们的罪。这是福音的全部内容。其实你读圣经，所有说的就是这点内容，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神爱世人，我们来背一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哈利路亚！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我们要传的福音，这就是我们要撒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纯正的种子，福音的种子。如果我们传的跟这个不一样，我们就受咒诅。保罗说，如果我们传的跟这个不一样，那我们就错了。我们撒的就不是好种子，我们撒的就是败子，就不是麦子，就是败子。所以我们要撒好种子。我们看到第一个撒种的人要必须有种子，我们有种子，那就必须要装备自己。我们要神的话来装备。每一天你要想去出去撒种传福音啊，你每一天都要读点神的话的。你不读的时候啊，你打开就世界日报，你打开就华盛顿 post， 然后你再一打开就和那个网站里边都是乱七八糟的网站，你里边看到的都是什么买便宜东西啊，卖什么好汽车呀，是什么什么健康药啊，那个吃了就长生不老那种药啊，把你钱骗了你还是死的那种药。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你怎么去传？你去传，传的都是败子。所以我们要每一天有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营养。每一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眼睛所看到的不是世界的东西，是属灵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早上一睁眼第一件看什么你们最好在你们的床头柜上啊放着神的话，放圣经，放属灵的书籍。早上一打开眼睛先拿过来读一遍，拿过你们一起床也没有关系。我常常早上起来的，现在太太不在家也可以这个不那么严格啊，早上起来我就拿本书，就说不定有时候读一半本书一个小时差不多这本书就读完了，有一本书就读完了。然后你眼睛进去的，你里边进的全是营养，全是好的营养。你为什么？所以有的你一早上起来嘣，电视一打开迷迷糊糊的，刷牙的电视也开着，反正你脑袋想着都是接着全是世界东西，都是坏消息，没有好消息。这块法洪水啦，那块战争啦，这块的瘟疫啦，这块什么什么 SARS 啦，那块什么鼠疫了，你听这东西，你这一天能舒服吗？你肯定不舒服。你一读神的话语，哇，全是圣灵的充满洁净，哇，你的一天喜乐充满力量，哎没？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每一天来学，晚上睡觉之前读神的话。晚上睡觉前别看那些惊险小说，吓得要死，半夜睡觉做噩梦，你知道吗？然后再看一些悲观的东西，哇，或者拍一些邪情意念的东西，哇，你就更睡不着觉，那惨了，你就麻烦了。晚上睡觉之前读神的话。圣经说啊，当我们有神的话时候，我们就安然入睡，安然入睡耶和华的怀中，是不是？他是磐石，他是山寨。什么叫山寨？你在山寨里边门打进那个山寨，那个山寨是坚固的堡垒，魔鬼打不进去的。所以你在山寨里安然入睡，你多平安呢。所以我们必须每天来读神的话。我们读经计划，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其实都是律法，放给大家都没有用，重要是你自己渴慕它，渴慕它，渴慕它。你觉得你在家里有问题，你肯定神的话少，你说的都是人的话。你说神的话，夫妻俩不会吵架的。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姐妹说我必不至缺乏，那你们还能吵架吗？那绝不会吵架的。先说你的饭做的这么差，你说你下班怎么这么晚，那你当然吵架。你说这个话看你说的什么话，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主的爱里边多说属灵的话，多说神的话，夫妻之间多用神的话来祝福祝福啊！你是那个你见着太太就说哇，感谢主，上帝把你给我，你是那个世界上最美的最美的妇人，像珍珠一样，给我珍珠我都不换。你看你老婆会怎么样？哇，那天那脸就笑得跟花似的，给你做的饭一定好吃。你说他做的不好吃，下次给你做的还不熟呢，我告诉你，你愿吃不吃，不吃拉倒啊！你看这人就是这样，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有好种子，带着主耶稣的祝福，带着神的爱走出去。那么所以第二点，所以撒种人就必须出去了。我们有成仓的种子，我们不出去撒，我们谈何收成呢？如果我们有成仓的种子，我们不去撒，哇，看着种子不错，你看这种子很好，你看我们教会啊，圣经不少啊，神也很好，可是你不去传，没有人相信。 想象我们今天中国大陆13亿人，10多亿人没有听闻福音，只有不到1亿的基督徒。台湾3%的基督徒，3%。美国说是90%，只有50%的人做礼拜。做礼拜里边还有多少没有神的生命的基督徒呢？所以传福音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好消息，我们就要传出去，我们要随走随传啊！你不要管说他信不信主，你就先传你的，你做到你的一份，下边就神在做，是不是？你把这种子传出去，那下边能不能信主的圣灵的工作。圣经说若没有圣灵感动，没人会称耶稣为主。所以你要相信说你走出去是神跟你同在的，不是你一个人走出去的，你走出去才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很多传教士走出去才经历神的同在，很多人回到国内去才经历神的同在。我们在加州的时候，我们有个弟兄，哇，他是广东人，国语也讲得不好，所以教会什么服饰的也做不了，只能是给我们调音响。好了，那次去国内，哇，回来说我这个不再给你们调音响，我去国内，每年我去半年。我告诉你，他说我到国内，哇，我这什么都能做，我能讲道，我给人祷告，祷告病就得医治，然后我带人信主，圣灵充满，然后我传福音，哇，出去一个月带了30多人信耶稣。你说他回来不喜乐吗？工作也不要了，传福音去了，啊，这个带太太去了，国内传福音，太太去是受不了，太辛苦，呵呵，这太太是一个这个政府工作的，受不了。那这个弟兄，你看啊，他觉得生命走出去就经历神的同在，所以我们撒种人必须走出去。第四点，刚才我们撒种应该勤劳，我们不要犹豫。圣经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我们不要看了，不要看那个世界的潮流怎么走啊！今天好像这个，好像人们都在追求物质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撒种了。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向大学生传福音。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向教士梅森、向周围的大学传福音，我们非常的有果效啊！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这些年来在这里传扬福音。啊，最近看到一些年轻人来了，他们好像不太渴慕了。好像也不需要什么教会的关心了，他们自己都有能力 take care 自己了。那我们要不要去传？我们还去传，我们把福音传出去啊！不管时代怎么变，人们永远需要耶稣基督的爱，永远需要救恩。所以我们要见着一有机会我们就撒啊！我们当然先挑好土撒啊，好土撒完了，其他的土也撒。我们可以改良的土壤，是不是？土壤可以改良的嘛？我们可以改良。所以不要怕他那个土不好。有一篇文章啊，写的说我们中国大陆这群人呢，叫做青石板，没土，你怎么撒？那篇文章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到海外校园去看一看啊，叫带土移栽。说，所以我们大陆这批人呢，这个土太坏了，我们要从台湾、香港移点土来。香港、台湾能有多少土啊？香港、台湾那点土都挖光了，大陆也铺不多少啊，你知道吗？大陆那么大。所以我不太赞同这个观点，我不太赞同这个观点。我认为中国大陆的这些人是沃土，肥沃的土地。从我们的教会就看得出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这2年来的发展，我们就看到这是肥沃的土地，是我们有没有爱心去播种，我们有没有耐心去播种，我们有没有恒切的为他们祷告，那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土不好，是我们撒种的人没有像耶稣那样的有耐心、有爱心，那么辛劳的出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的脚走遍了加利利。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他全靠你脚走啊。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他见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所以他怜悯他们。我们见到许多人觉得没什么可怜悯的，都差不多，你跟我差不多。我们又没怜悯，看到没人耶稣，所以我们要怜悯他们。最后一点就是，撒种的人应该带着泪水来撒种。诗篇告诉我们说，那个带种流泪出去的，必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个流泪的意思，就是一种真情的流露。他全心全意、诚诚恳恳、真真诚诚的希望一个亲人得救，希望一个朋友得救。他为他祷告，他看到得救，他心里就喜乐，他就流泪。这个人撒种的，他一定会得救的。哎，我们传福音就传了，你要信不信？不信拉倒了。反正圣经说， 啊，我已经传给你了，你没有信，你的面对神，你将来去下地狱，我已经传好了。我们不要有这种心态，我们应该传福音的时候带着流泪，流泪出去。我看到如果你的亲人没有得救，你每一天流泪为他祷告，哦，他一定受感动的。因为我们的丈夫没有信，我们的妻子每一天流泪的为他祷告，说你要信耶稣啊，你要信耶稣啊。你甚至可以什么都不用说，说他就明白，不明白你为什么天天让我信耶稣。有一个韩国的姐妹，我好像浩云讲的一个见证，她的先生打她，你知道吗？打她，她一去教会她就打她，怎么打她都去教会。她先生后来就奇怪，为什么这个太太打她，这个她也不她也不打我，不还手，然后还为我祷告，还流泪的为我祷告，还继续去教会。她有一天她就去看看她太太在干什么，她就在教会里信了耶稣。他才知道太太流的泪水是为他流的，是为他的生命流的，那是真的爱。你们，我们有多少太太为先生流过眼泪啊？看先生走偏了路流眼泪啊，我们不流眼泪，我跟他吵，吵死你，打死你，气死你，饿死你，哦，我们让你回转，那他能回转吗？他都死了回转什么了？我们流泪为他祷告。我还清楚记得永刚觉志那一天啊，我们还在那边的教堂啊。那天永刚觉志举手，我就看到艾迪在外边哇就哭了，就抱着少兰就在那哭，那个泪水是喜乐的泪水啊。他为永刚祷告了好多年，希望自己最爱的人能够信耶稣，他每一天劝他信耶稣。永刚是个好先生了，他不会像那韩国人打太太的，但他就不信耶稣，每次都来教会，为了爱太太跟太太来教会，坐在那儿听道，但是就不信耶稣。但那一天他把手举起来的一刻，哇，我看艾迪姐妹哭了，这流泪撒种的欢呼收割。你有这种经历吗？你有一次这样流泪的经历，你为灵魂流泪的经历，哇，你的生命保证不一样。我四处不到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的人，他们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他们改变，很多人他们刚硬来布道会的头一天，刚硬最后一天，他们走到前面来把自己交给耶稣，我就流泪。那次我到北加州，我看到一个复旦大学的哲学系的在教宗教的人，我来了他还不信耶稣，跟他谈还不信耶稣，但当我最后一次布道会我讲到重生的时候，我呼召他走到前面来，走到第一排把自己交给耶稣，我流泪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个人信主，很多人在流泪为他祷告，因为那是真诚爱的流露。我最喜欢的一个先知叫泪眼先知，在旧约中耶利米，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这个先知，他常常的流泪为耶路撒冷哭泣，为犹太那些被掳的人哭泣，为他们祷告。所以杨牧谷牧师写了一本书叫《泪眼先知耶利米》，耶利米书，还有一篇叫《耶利米哀歌》，那表达了耶利米对祖国的热爱，对他民族的热爱，对上帝的子民他们经过的苦难的那个痛苦，所以他常常为他的同胞祷告。耶利米说，在我的眼中流泪，他说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你看他为他的同胞哭泣都快失明了。他说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我因我众民遭毁灭，我的眼泪下流下如河，像河水一样，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我们为我们的祖国流过泪吗？我们为我们的亲人没有得救流过泪吗？我们就为我们身边那个爱的人还没有得救我们流过泪吗？如果你每一天像这个先知这样的为他祷告，他一定会感动，他知道你是真的爱他。所以耶利米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当我十几年前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被震撼，一个爱灵魂的心如此。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泪为泉源，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的哭泣。 当我们看到我们有十几人还没有信耶稣，我们为他们哭泣过吗？我们愿意吗？我们的泪有的时候为艰难流，为委屈流，我们什么时候泪为爱流过？为爱流泪，那是喜乐的，那是喜乐的。我到温哥华去布道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写信给我，他说他听了我三天的布道，他每一天都在哭。他一进去一听到我读圣经，或者听到我唱诗歌，或者听到我讲圣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流泪，他不知道为什么。三天以后布道会结束了，他写一封信给我，他说他30年的沙眼被神医治了，那个泪水把他心里的忧虑、肮脏、心里的压力、烦恼都流出去了，所以他的眼睛也得到医治，他的沙眼得到了医治。啊，我们的人很刚硬，很多人我们就不流泪，我们大男子汉不流泪，男儿有泪不轻弹，那是因为你的爱的不够，不是直到伤筋术，是没有爱到深处。耶稣爱我们，爱到深处。耶稣流过泪没有？耶稣流泪，耶稣流泪。我们看到保罗流泪没有？保罗流泪。保罗说他3年之久昼夜不停的流泪，劝解以弗所的各教会。3年多他昼夜不停的流泪。他在罗马书说，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我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如果他们能够得救，保罗说自己受咒诅他都愿意。你看他爱同胞的心溢于言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撒种的时候，我们要流泪撒种，我们要勇敢地走出去，我们要勤劳地撒种，我们要把纯正的种子撒出去，这是神给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使命。哈利路亚。所以丰州华夏基督教会是一个撒种的教会， Amen， 撒种的。所以我们要向维也纳撒种， Amen， 哈利路亚。向 Firefest 撒种，向 Hunter 撒种， Resident Sturdy Shantley， 我们向那个周围的社区来撒种。我们不仅向近处的人撒种，我们也向远处的人撒种。如果我们回国，我们出差，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带着种子出去，我们把种子撒到世界各地。那有一天你会看到，哇，你结的种子，你的果撒的种子就结果实累累，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我传福音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十年。从1995年我开始传福音到今天，我到哪里去常常看那些人，我不认识他。他说：“张牧师，你知道吗？你哪一次的布道会，我信的耶稣。”我说：“今天呢？今天我在一个教会里已经做了传道人，有的已经做了执事。”所以当我听到这个事，我就喜乐，我就喜乐。我觉得我撒的种，虽然当时我没有看到果效，但是经过圣灵的催逼，这种子就长出来了。所以保罗说，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让他成长。我们只管撒就可以了，我们只管撒，唯有神就可以使他成长。 Amen。 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只要我们把种子撒出去，神就会继续他的工作。我们今天得了王后的位分，我们今天成了上帝的儿女，这就是神给我们今天的使命，让我们来传扬福音，来建造主荣耀的教会。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要去撒种，我们要把土种子撒到好土地上。主，让我们的心，听到的人，让我们的心也不再刚硬，我们不再被世界缠累，我们要做一个好土，让你的福音的种子在我们心里边发芽成长，果实累累，也能够祝福更多的人。赞美你，祝福我们的教会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开口，举起手，向永生。